就为我们死，主啊，你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走人生道路的时候，你成为我们生命的光，让我们不再有黑暗。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人生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你是我们的医治，你的宝血从十字架上流出，医治了我们的疾病，医治了我们心里的创伤，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赞美，为我们今天的主日的崇拜我们献上感恩。我们还有生命的气息能够敬拜你，我们有生命的气息能够遵从你来崇拜你。主啊，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主啊，你为我们胜过了死亡，你为我们升上了高天，你为我们每一天代求，你看顾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你看顾我们生命的每一天，让我们在每一天都深深地经历你。无论我们前面面对多少的艰难，但是我们看到你我们就喜乐了。主要因为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磐石、山寨、盾牌和力量，依靠你的都不羞愧。主要我们把教会每个弟兄姊妹的仰望你，把我们前面的难处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上，把我们心里面的挣扎我们又放在你的心中。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来洗净我们，也求你来刚强我们。主啊，求你来医治那些身体软弱的，尤其把国内的这些父母得癌症的父亲母亲都仰望主。好多的弟兄姊妹的亲人在国内生了病，主啊，求你的宝血来医治，主啊，让他们能够享受着从天来的平安和喜乐。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也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无论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每一天让我们都荣耀你的名，让人们看到我们就称耶稣是主，让人们看到我们就把荣耀归给耶稣。赞美你，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好，感谢主。主来的为我们定的十字架的日子就越来越近了，所以我们要这一个月我们就思想主的爱。我们这个礼拜五我们各个小组和牧区要有圣餐来纪念主。这个礼拜五是主耶稣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的日子。在2000年前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感谢主，我们因着他我们得到了救恩。所以昨天礼拜五我去我在中午我接到一个电话，那么有一个朋友要走了，不是回国，是要回天家。那么他还有气息，他还能听明白，但是这个医院已经宣布他不能再治了，他得的是脑瘤，脑瘤，一个胶质的脑瘤。我们的同工打电话给我说，他妻子非常希望我去一次为他祷告。他还能听他的听觉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楚。这个人是我一个因为修教会的那个车认识的。我们教会有一个车经常的坏，我们常常去找人修。那么有一天有一个弟兄就介绍了这么一个人，我以为是修车的，后来才知道他是北京大学的，北京大学毕业后来到美国乔治梅森毕业的。但是他业余时间他就会帮助各位修车他要的价钱非常的公道。他因为他刚来到美国的读书的时候，他一边读书他一边修车，所以他一直喜欢修车。我昨天到他们家，我从 garage 进去的，我看到他修车的工具，那灯光好多的工具。我就想到这么一个好的人就要离开了很年轻，今年是47岁46、7岁。所以我就为他祷告，我为他祷告，为他祷告的时候他的眼睛就睁开了，然后他的手就动，我就抓住他的手，他就紧紧抓住我的手。人要走的最后那一刻是留恋人生的人不希望就离开自己的亲人，因为孩子还没有上大学，他的大儿子还有2年才能上大学。所以当我们跟他妻子讨论一些问题，我们就为他祷告，为他送行。我说，主啊，你接受他的灵魂。因为在美国医院宣布不能治了以后，要把他们送到一个地方等待着死亡这个地方英文名字叫什么我不知道，救护车会把他接过去，到那里就停止了一切的盐水，一切的医治，一切的药物都没有了所以当我思想到这个死的时候，我就等待着，一直等到我等了2.5小时那个救护车来，我把他送上救护车，然后把他的车库的车开出去，因为他们家 他的妻子也不能开这个车，开不动，因为他的车很小，进车库的需要点技术。我把他开出去，让救护车把他拉走。当他进上车的时候，我说：“韩伟，我们再见了。”我就看他眼睛立刻打开了，他看着他那个家，那眼睛那一刻是清楚的，他看着他的家，那个他精心的辛苦的买下来的家，他每一天去赚钱来养这个家。我就握着他的手，那医生把他送上去，那一刻我看到了那个救护车上的十字架。我在思想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我就想十字架是救赎，没有错，我们都知道十字架也是死亡，十字架还是死里复活，十字架是一个特别的象征。当我们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完全能够接受十字架了，我们觉得十字架是个荣耀的象征，因为我们的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从十字架上被钉死了，为了我们的罪死了。我们都很清楚这样的救恩，因为本应该钉在十字架上的是我们这些在罪恶中的人，我们这个自然的生命的人，本来是带着祖先从亚当留下的罪的，我们本应该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为我们死了。可是当我们思想着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记得一个犹太人，他很懂得十字架上挂着的什么人，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为什么我要相信一个挂在木头上被咒诅的人呢？我为什么要相信一个挂在木头上被咒诅、被钉死的人是我生命的救主呢？”这个人是带有旧约的文化的、律法的和犹太人的传统的，他懂得。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中，不仅是犹太人，就是当年叙利亚和阿拉伯地区的所有的阿拉伯地区人的观念中，是犯了罪大恶极的人才被挂在木头上。我们想一想，好人读圣经，我们知道圣经中凡是挂在木头上的人都是罪大恶极的。那么耶稣基督没有罪，基督徒说耶稣基督没有罪，牧师也说耶稣基督没有罪，圣经也说耶稣基督没有罪，那他为什么要挂在木头上？因为挂在木头上的死刑不仅是死亡，还是羞辱，对不对？今天我们想到十字架，我们想到是主的荣耀。我们刚才唱的是个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啊，十字架上的救恩。我们想到十字架已经不一样了。其实如果2000年前人们谈到十字架的时候都是紧口不说的，因为那是一种咒诅，那是犯了罪大恶极的罪才可以判十字架的那种死刑。对于罗马人来说，即使他的公民犯了再大的罪，他都不把他挂在木头上，他顶多把他砍了头就完了。我们知道我们所敬爱的保罗使徒，使徒保罗他死亡的时候，因为他有罗马的公民，所以他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被砍了头。那么那些犹太人，他们都被砍，都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的门徒啊，大多数最后也是钉在十字架上死的。那么大家知道彼得是倒钉在十字架上，彼得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对行刑的人说：“我不配跟我的主一样的死，所以请把我倒钉在十字架上吧。”作为犹太人，他们知道犹太人这个十字架是一种羞辱，是耻辱，是一种咒诅。这种咒诅就是在神的面前受咒诅，受咒诅。所以一个人不可能够，如果不认识十字架的真理，就不可能了解耶稣上十字架的意义。十字架的原文的意思是说，在木头上受刑。在木头上受刑，在阿拉伯地区过去十字架有好多种的，好多种，有的是斜着的，这也是十字啊，像义字一样，中间有个点就是义字，是斜的； 有的是直的，啊，不同的。我们看到耶稣所钉在十字架上是一种刑具，啊，是一种刑具。这个在最古代的阿拉伯地区是流行的一种刑具，后来腓尼基人他们把它发扬光大了。最后罗马人做得更残忍，他们使用这个刑具来对待着他们所侵略的殖民地的国家的人。当时我们知道阿拉伯地区，我们知道犹太全地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那个时候犹太人是被罗马人奴役的，就像当年中国人被日本人奴役一样。所以他们犯了罪判的死刑一定是要用十字架，要用十字架的。那么我们今天来思想十字架的救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耶稣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记载的这一段比较详细，约翰福音记载的一笔就带过了，只有一节的经文。那我们看到路加福音这个记载挺奇特的，我为什么选择了路加福音？因为我觉得路加福音耶稣在十字架上跟我们罪人有一个互动，有一个互动。我们看到23章，路加福音23章32节说，又有两个犯人被带来处死，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那个骷髅地就是处理死刑犯的地方，所以因为骷髅遍地，所以人们给他起名叫骷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圣经里最重要一段经文。如果你可能你没有读过圣经，但是你记住这句经文对你是有帮助的。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知道。我们常常所做的事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却去做了。所以耶稣求天上的父神来赦免我们的罪，他说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人所做的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兵丁就沾阄分他的衣裳，这是应验了旧约的预言，他的衣服也被人家给分掉了。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很多的人成千上万在那里观看，又有官府的人啊，有审判的人，有罗马的兵丁，还有那些啊犹太人的大祭司，犹太人的这些宗教的领袖和普通的老百姓看热闹。那个时候没有电视啊，没有什么节目，这是大节目，一个人要被判死刑是一个很大的节目。我们在中国，你们小的不知道，我们年纪超过50岁的时候都看过这种热闹。我们小时候没什么热闹可看，一枪毙人啊，一枪毙反革命，那要开批斗大会、公审大会，那才热闹呢。那小孩就有事干了，那都跟着去。然后把这些反革命押到车上押走的时候，这小孩就跟后面嗷嗷跑，一直跑到那个枪毙的地方。谁能看见，那回来就第二天吹一个礼拜，你知道吗？在学校里边啊，说我看见了，如何如何。你会看到人呢，人的罪恶啊，人的罪恶就是人喜欢看到这种残酷的事情。人喜欢看到这种嗜血的事情，所以这些老百姓在旁边也看，那些官府的人还讥笑他说：“你救了别人，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我们知道耶稣救了好多的人，他是拿撒路死里复活，他是大麻风病得医治，他使那血漏的妇人得到医治。他使所有的很多的疾病来到他面前，被鬼附的也被赶出去得到医治。那么这些官府说他能救别人，因为他们知道他能救别人，但是他可以救自己吗？他可以救自己吗？所以呢，兵丁就戏弄他，上前拿醋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有古卷（括号在此前写）用希腊、罗马、希伯来的文字三种文字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这是犹太人的王。第39节说，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也应声责备他，另外一个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 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就说，就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们今天就看到这儿就好了。当我每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到这个哥哥他山上当时的三个十字架，这三个十字架定了三个人，一个是传上帝爱的人，叫耶稣，因为他让犹太的一些宗教领袖感觉到不舒服，因为他传的道理跟犹太人所传的道理不一样，犹太人把他抓起来，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通过罗马巡抚的宣判，比拉多的宣判。所以如果我们看使徒信经，我们都非常的清楚，比拉多被写到使徒信经上。使徒信经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是我们信仰综合出来最核心的东西。如果我们信的东西跟使徒信经不一样，我们就会有偏差了。大家，我们每次为什么我们教会已经七年了，我们还把这使徒信经放在我们的上面，表示我们信仰的纯正啊？弟兄姊妹可以看，你看使徒信经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在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受害。你看这个本丢比拉多就是那个罗马的当时的巡抚，他判了，因为犹太人当时是被是殖民地，是被罗马人统治，他没有权利来宣判，他虽然要判，他得将经过这个犹太人来下令，由罗马人下令，所以罗马的比拉多判了他死刑，写到使徒信经里去。你看使徒信经里写了谁？写了上帝，写了圣灵，写了独生子，写了比拉多。你看这个比拉多多么重要，因为确实是他判了耶稣的死刑。然后圣经说，在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所以当我们读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历史的事实，耶稣是在比拉多手下受害，所以比拉多成为一个咒诅，比拉多成为咒诅。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意义，第一个，我们看到耶稣是神所预定的做我们救赎的救赎主，他在十字架上不是因为比拉多把他宣判了，是因为神所预定的让他为我们的罪死了。人类在解决罪的问题没有办法，一点办法没有，人没有办法解决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心里想行善，我们肉体行不出来，我们心里常常的立志，可是我们在生活中常常的丧志，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矛盾体。我们知道我们很多的罪恶缠着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很多的私欲，我们也知道我们里边很多的肮脏愤怒，我们在生活中也会常常的找法律的扣子，然后我们去找一些我们自己觉得可以为自己的肉体有好处的事情。可是当我们在谈到这个罪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就是我如果没有抓到我就不是罪。请问今天中国的人有多少拿过不明不白的钱呢？不该拿的钱的有多少？我今天对着镜头讲，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和慕道友会看，你们有多少拿过不应该拿的钱的？可是你们不是罪人，你们还在工作，还是好官员，还是好商人，还是好丈夫，还是好妻子，是因为你们的罪没有暴露。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我没有被抓到我就是好人，抓到了你还得拿出证据来定上我的罪，那你才能说是我的罪。圣经里这个罪跟这个罪是不一样的， 圣经里的罪不是罪行，是罪性，是你里边有罪，你就条件一成熟，你就会犯罪。不是因为你犯罪成了罪人，也不是你被宣判成了罪人，乃是因为你里边有罪，你就是罪人。因为你有犯罪的可能，你有犯罪的动机，你有犯罪的意念，这些都是罪人。所以耶稣说，当你走路上看到一个妇女，你动了淫念，你就犯了罪，这是耶稣的标准。可是今天呢，中国却强调回头率，知道吗？一个女孩子在街上走，看有多少回头率，她就骄傲，她还觉得不得了，因为我回头率高，那一回头的都犯罪了，其实已经。你看这个标准多高，你想是不是？这个世界多少，如果按照这个，哪个不是罪人？你说哪个不是罪人？哎，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做教会领袖的，看到漂亮女孩子，是不是也多看两眼？看两眼也没有关系，觉得这是我们教会的姐妹，感谢主，神所拣选的。看两眼动了淫念，那就犯罪了，你知道吗？那圣经的标准如此之高，如果你看到哪一个人，你看到我们这朋友们在一起议论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在一起吃饭说：“哎呀，某某某某，他多有本事，挣了多少钱。”某某某某企业贷了多少款，某某某某怎么样。我在洛杉矶的时候，有一批东北人来到洛杉矶，他们都是贷了款跑了的，他们从政府那银行贷下款来，然后把一部分钱给了银行的职员，他银行的职员要提成的，我给你贷款好 20% 提成，我给你贷100万，给我20万，那他们也干，为什么？因为他拿着钱就跑了，你拿 20% 我还拿 80% 呢，跑的是慢慢的接触教会了，接触耶稣了，来到教会了才知道是罪。过去不以为是罪，觉得大家都这么做，我们还是算小巫见大巫，还是小菜一碟呢。有一个弟兄就问我，那牧师犯了，如果信了主了，这个是什么罪都赦免了？我说对，什么罪都赦免了。他说那我这个贷了款不还没事吧？我说圣经还有教导，一分钱还不清都不能进天国。他就不信了，他就走了。他说那我信了主，我把钱还回去，那别人不照样贪污？那不鼓励别人贪污吗？你看他还有他的强盗逻辑。所以一个罪人，这个世界都是罪人，你会看到这个钉在十字架上这两三个人有一个不是罪人。耶稣是圣灵感孕，当年我们刚才读了这个使徒新经，他不是一个男人跟女人自然生出的生命，他是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所以他没有亚当的罪。可是另外两个犯人就是属于爸爸妈妈结合生出来的，所以就有亚当的罪，所以这两个犯人一定犯了很大的罪，杀人越货，那这个什么杀人放火的，反正他犯了罪才派到这个十字架上的，所以十字架上这三个被钉死的人，如果从属灵的观点来说，我理解是代表着神和人的关系，因为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犯人也钉在十字架上，而且有两个犯人。我就常常想，为什么两个犯人同时钉在十字架上？既然神，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死的时候一定不是偶然的，一定是预定的，神预定让他来救我们。因为我们犯了罪，因为我们人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达到神的要求的标准，所以神让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去死，我们的罪就得到了赦免。有一个人说神无所不能，上帝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另外有一个反驳的说神有一件事情不能做，那个基督徒说不可能，神什么事都能做，他既然是神他就什么都可以做。那个人就说神不可能在他儿子的宝血下面发现我们的罪，这句话有没有道理？认为有道理举手。你看真糊涂啊，很多人呢都不敢举手。所以要好好读圣经啊，耶稣在十字架的宝血就是为了遮盖我们的罪，让上帝不再追讨我们的罪，所以这个人说的是100%正确。 有道理的，不仅有道理，百分之百正确。神不可能在他儿子的宝血下面发现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所以大家一定要对救恩很清楚，为什么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和真理生命。你以为信神就得救了？不一定。你如果没有耶稣的宝血的遮盖，你信神没有用。多少这个世界多少人认为有神？你看这世界，基督徒都认为有神，天主教徒认为有神，回教徒认为有神，佛教徒认为有神。那些中国的老百姓信的怪力乱神，什么神都信，相信神的人都多，可是相信神不一定得救。相信神就得救了吗？我们东北人相信黄鼠狼，他管叫狐黄二仙，他得救吗？不得救吗？对不对？所以只有耶稣的宝血，所以十字架上的宝血是神预定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的，这就是爱，这就是爱。一个爱，爱一个人可以为一个人死啊，这才是爱。我们知道，好像这个看过一个电影，好像抗日战争的时候，就日本人来抓一个小游击队员，对不对？抓一个小游击队员，结果这个游击队员长得跟他家的那个农民的孩子一样大，这个农民的孩子就走出去了。爷爷奶奶看着儿子这个孩子走出去，为这个游击队员死了，被日本人抓去杀了。这个叫做代赎，这个观念啊叫代赎，为别人死了。神的儿子为我们死了。神的儿子本来我们该死，但是神的儿子为我们死了，这就是基督里的恩典。这个救赎的观念不是上帝偶然的爱心，这个救赎的观念是在永恒中，当亚当犯了罪，上帝就开始实施的一个伟大的救赎的计划。然后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个位格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我们死，然后让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因为我们靠我们自己不可能。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以赛亚书53章第7节说，他被欺压，耶稣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被鞭子殴打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仍然不开口，他也不抱怨，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这句话是一个爱的最高的表现，这句话是神的爱的最高的表现。神愿意亲身的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死，所以这是爱的表现。那么这个救赎不是随便的救赎，不是顺便的救赎，不像有的人，当我们一做一件好事，我们是顺便做一件好事，我们不是从心里出发要做一件好事，我们有一个感动就做一件好事。我也听到，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有一个人说他随便读了神学，一个台湾的弟兄，他说他当年考大学没考上，名落孙山，结果从那沮丧的想自杀，不想活了，结果看着旁边有个神学院招生，他当时一下就招进去了，所以他顺便读了神学，这个是顺便的，可是神不是，神是预定的，神是要救我们的，所以因为他爱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第二点，我们看到基督亲自的担当了我们的罪，亲自的担当我们罪。当我们看到说罗马书5章7到8节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那这个非常重要，一个是他愿意担当我们的罪。今天我们人如果一个人要死，你说你去替他死，你说那个我不干，我再爱他，我替他死也是很难的，除非父母。我在肾脏疾病，我住院在台湾的时候，很多的肾脏的疾病所患的肾是自己亲人的肾，是自己的兄弟哥哥妹妹的肾，因为那个是他爱他们，而且那个都很难的， 那都是父母啊做了多少工作，那个哥哥妹妹那爱的一个程度，才给他的这个亲人换肾，不容易的。换个肾况且如此，因为医生告诉你拿掉一个肾没有关系，还有一个肾就可以活，可是你为他死，那当然就要考虑考虑，不干了。那今天大家如果都结婚了，兄弟都结婚了，那个那你苍元苍君这哥俩一个有病一个让他为死的话，那个太太还不干，对不对？那这个东西你看，这个人的爱是得有限的，即使亲兄弟啊，这个例子不太恰当而已，比较容易大家明白。可是当我们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想耶稣为我们死，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不美的时候还为我们死，那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这个是不容易做到的。我就想到这个十字架上钉这三个强盗，其实是人类的象征和神的关系的象征。这两个强盗代表着所有的人类，你说两个人就能代表所有的人类，没有错。在上帝的面前，人只有两种，没有第三种人。那我们其实我们人也会常常把人分成两种，好人坏人，没有中间人，男人女人没有中间人，对不对？有中间人吗？骡子有中间的，骡子是中间的，人没有中间的。当谈到好人和坏人这个观念的时候，我就想到十字架上这个救恩，这两个强盗都是坏人。那就是人类都是坏人，人类没有好人，人类没有义人，圣经说一个也没有。圣经怎么说的？人人都犯了罪， everybody， 不是说有一个遗漏的，人人都犯了罪。谁敢说我没犯罪啊？我是不敢，我相信大家也不敢。当我们没有认识真理的时候，我们傻大胆，我没犯罪这个我们可以这么说。当我们认识真理，我们谁都不敢，我们知道我们是犯了罪，所以到这个教会里都是罪人，人人都是罪人。有的人我常传福音，有人会封死我。昨天在韩伟家遇到了他的大姨子，说你们教会有个人不怎么样，我见过他基督徒呢。那我就说人人都是罪人吧，来到教会的是蒙了恩典的罪人，我们也承认我们罪人，而且我们也在成长。你信主不要看他，你要看耶稣，你又不信他，对不对？他说都是像你这样的，我就信主了。你看我的这个有病了，我来帮他换衣服，因为他弄不动，他人很重的，那个很重，我把他抱起来给他换衣服，衣服脚掉，我给他从里到外跟他这个大姨子跟他太太一起给他换衣服。他觉得我有爱心，我说原来我也不这样。你要看到我原来最可恶的时候，可能你觉得我更坏，对不对？那今天我成为传道人了，我已经被圣灵充满了，我是认罪的坏人，这个认了罪的罪人。我说你到教会里，人人都说自己是罪人，好人在哪里呢？他说那在哪？我说好人在监狱里，在监狱里人都说我冤呐，我是好人，哪人说自己坏人？没有一个说自己坏人。那就说明我们是知道自己是罪人的，这个就是个进步。有人要受洗，说我不够条件，牧师我要受洗我还不够条件。我说那你认为你是罪人吗？说那我是罪人。我说那你就够条件了，这不得了啊，能够认识自己是罪人，那你立刻就成为基督徒的条件。因为成为基督徒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是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他的救赎，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他的爱，需要他的救恩，所以我们就够了标准，对不对？哪个人越认自己的罪，这个人越讨神的喜悦。如果在一个家里边常常认罪的人，那一定是合神的心意的人，对不对？常常爱说对不起我错了的人，那就是我们的生命好。你信不信夫妻吵架的时候，你看这吵架都很厉害啊，如果有人突然说主啊对不起是我错了，那边一看他认错了，行了不吵了。因为吵架就是因为对方不认错嘛，才吵架嘛，就是为了让对方认错，逼迫对方认错，给对方压力。有的姐妹就跟丈夫吵架吵不过了，要拿个绳拿个刀的要上吊的，这就是逼迫。那先生说对不起我错了，千万别上吊，立刻绳就放下了嘛，对不对？那就好了吗？就是逼迫你认错。可是一个人不认识神，他怎么能认错呢？不认识神都觉得我们自己对。所以这个十字架上这两个强盗代表着人类，是人类的缩影。在不管我们今天在世界上什么样的人，我们有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外国人中国人 健康的人、疾病的人，不管多少人，形形色色的人，在上帝面前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得救的人，一种是灭亡的人，一种是谦卑的愿意承认自己罪的罪人的人，一种是承认不承认自己把自己当上帝的人。在上帝面只有这两种人，不管犯了多少罪，我们这两种人都有一天会面对着上帝的审判。昨天我给韩伟祷告的时候，我非常感恩他在疾病的时候他信了主，信了主绝志了。我跟永刚去带他做绝志祷告，那是他很清楚，非常清楚。我送给他一本圣经啊，他就摸着这个圣经啊，我就给他读诗篇，他就摸呀摸呀，就看到那对那个那本圣经那本书他那么的爱惜，就这么一页一页的翻摸，然后就要求我把这本圣经送给他。我带了一本圣经去，我就把这本圣经签上字，写着丰收教会送给他。他那天绝志了，我写的是韩伟弟兄。前两天咱们家庭教会来了三个传道人去看望他，为他祷告的时候，这个传道人牧师薛牧师打电话给我说，牧师他可能不行了，可能也就这几天的事情，医生也说了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了，他说我能不能给他受洗，我立刻就说你可以给他受洗，所以就给他受洗了。所以昨天我在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心里很平安，虽然流着泪为他祷告，但心里很平安，因为知道他上上帝那里去了。他就像这两个强盗其中的一个，他承认他是神的儿子，他承认他是耶稣基督，我信靠他我就得永远的生命。所以当我们看到说这两个强盗的态度决定了他们未来去哪里，其实我们人的态度，我们对神的态度决定了我们未来怎么面对上帝的审判。你看这两个强盗怎么说的，有一个他就讥笑耶稣啊，他讥笑他，他说你不是神吗，你不是神的儿子吗？来往下看，往下看，我们看到再往下经文，哎，再往下看没有了，就这么一段啊。哦，那我们打得不全啊。这个哎，在这儿呢，在这儿呢，看到是吧？这个还在前面，在这个路加福音，你这儿二十三十九节。二三三经举，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讽刺他。我们过去也是啊，我们常常像那个犯人一样，我们常常讽刺耶稣，他怎么能是神呢？他怎么就道成肉身了呢？他定的十字架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怎么能从死里复活呢？我们讥笑他，你看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你自己和我们吧？他还希望救他自己呢。啊，你是基督，你赶紧救我们，你救我们，我们就相信你是基督，我就相信神真的是爱我们。我要是耶稣，我绝对下来给他看看，我就从十字架下来，我让这帮兵丁全趴地下，然后我让他看看怎么样。那你这不就违反了上帝的救法了吗？上帝就没关系，我再回上，我再掉回去。我如果是基督，我会这样选择。耶稣没有，他真的是顺服，他没有任何的血气，他全是圣灵在他的里边，所以他接受他的羞辱，他接受他的批评，他接受他的责备，因为那人吐他脸上的唾沫啊，然后这个用枪捅他，分他，把他衣服撕下来分揪，用鞭子打他。然后把他钉在十字架，当年你们看过那个耶稣钉十字架那部电影啊，那个《基督受难记》，你们看过？我就不讲这个情况，你看得非常非常的人类那种罪恶，对神的儿子那种罪恶，这个强盗是这个态度。再往下看，我们看到那一个另外一个强盗就不一样了，那个强盗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啊。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认罪了没有？他是不是认罪了？我们是应该的，我们定的实际上死是应该定的，因为我们杀人越货，我们欠债不还钱，我们做了很多坏事，所以应该定死。那么他替耶稣辩护，因为耶稣在整个当时阿拉伯地区相当有影响的一个传道人，他讲道的时候，你看他讲到有5000人，他给5000人吃饱，那时候属人数不算小孩不算妇女，犹太人算属男人，那么加上妇女，听到大家知道妇女姐妹比男人还多，还有小孩，那就1-2万人。你想耶稣一讲到就1万多人听，在整个阿拉伯地区当时才有100万人， 那一篇道就十分之一百分之一的人来听，你讲我今天在美国三亿人，我讲一篇道如果有三千万人来听啊，得了吗？那影响耶稣影响相当大，所以他知道他们两个这两个犯人都知道耶稣，所以那个说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认自己的罪，而且他敢于站起来向他的罪人的同伴来告诉你是一样受罪的受刑的，你还敢于讽刺别人。然后他怎么说？他对主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我就想到这句话，他没有说主啊我替你说话了，我替你出气了，将来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你总也得给我一个左一边右一边的位置吧。没有，谦卑这个人啊，他说你德国降临你想到我就好了，想到有这么一个人跟你一起在受死。耶稣对他说，你现在就跟我在乐园里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神的爱的时候，神的爱其实神不要求我们任何的好处，神就要求我们一个态度。我是做父亲的，我对儿女我给他们多少我都愿意，我不要求他们给我多少回报，但是我就要求他们对我一个态度，这很重要。我们去年年底这个小雪挣了两个钱给我们买了个电视，哎呀我高兴得不得了，真的高兴，这个甚至有的都睡不着觉那天晚上。这个一个电视来说，对我经济条件来说我买个电视不困难，可是我就想到孩子懂事了，他可以买个电视给爸爸。上帝是不是如此呢？上帝也是如此啊，上帝给我们生命的气息，给我们健康，给我们喜乐，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家庭。他要的是什么呢？他不要求我们怎么样去回馈他，只要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承认耶稣是为我们的罪死了，他就喜悦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早早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每个礼拜。我当我看到韩伟走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今天还可以清晨起来敬拜神来，我们还可以健康的在这里快乐的唱歌，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谁知道这个世界哪一天生命就离去了？死亡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在美国你看死亡的这个每一年管车祸就死亡了多少人，癌症啊，癌症死亡多少人？我们所遇到的死亡不都是跟车祸和疾病有关系吗？人的生命就像摩西所说的，我们就像早晨的草，早晨生长发芽，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就如飞而去了。所以不要太忧虑地上的事情，上帝给我们的难处都是我们所能够承担的，我们遇到了一些难处不要怕，你越喜乐你就胜过那喜乐。这几天大陆的这些姐妹来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身体有软弱的时候，说你好好服侍主啊，不要老为自己的疾病忧愁，我们要为别人去祷告，我们疾病就没有了。我就常常想，这真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奇妙的规律。你去医院去看个病人，你能够去安慰那个病人的时候，你就觉得你是个健康的人，否则你怎么能安慰病人呢？对不对？你到了医院，你到了垂死的病房，你才知道你是有多少的富有，你自己不知道，你是多么富有的人，我们自己不清楚。我在医院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什么都没了，生命快没了就什么都没了。后来我看都比我死得快，一个一个的，我后来我就好了，我稍微好一点我就去关心别人。我在荣总，在台湾荣民总院，我住一年医院，我是那个医院最有影响的病人，因为大概80%的病房我差不多都给跑遍了。你知道我没事儿，我就他们管我叫全自动病人，医生一眼看不住，我就跑到别人病房采访去了，跟那些老兵啊聊天啊，聊，他们一见我中国大陆来的可高兴了，因为有的是山东的， 有的是安徽的，有的是东北的，这些老兵就问家乡的事，因为我采访东南西北都跑过，我就给他说，一说呀，眼泪汪汪的，我就成为他们的安慰，帮助他们。但是同时我也交了很多的朋友，我送走了多少死亡的人，每当送走他们的时候，我心里都很难过。我记得有时候会想到我自己，我记得有一天那个李伯伯无儿无女，82岁，当时是个国军少校，后来逃到了台湾，那后来做到上校退休了，一个人，他一直想反攻大陆，一直不结婚，因为那些不想反攻大陆的就娶了当地的台湾人就结了婚，生儿育女，他一直因为在国内有亲人也找不着了，一直想反攻大陆，所以他就没结婚。后来他就说他特别恨陈诚，陈诚动员大家3年反攻成功嘛，对不对？陈诚当时是国防部长。还没有结婚，那我就跟他聊，结果有一天半夜3点钟，我就听到那个走道，我在6楼嘛，别吧，那个护士就跑，我就知道他不行，因为那一段他最危险，我就去看他，我一看的时候人已经过去了，这护士就把他推走，刚要推走，因为人一死了，我跟你讲，所以我常常讲到死亡的尊严呢，没有神，我们死亡都没有尊严。那个护士就把一个白单啪啪倒的，因为白单过去是从脚上到脖子嘛，往上一撸脚就露出来了，知道吗？两个脚就推出去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两个脚趾头，很长的脚趾头，好久没人给他剪，过去我都没有发现。我就告诉他护士，我说你停一下，等一下。我就跑到我房间，我拿着个剪子，我给他那个10个脚趾头一个一个给他绞下去，那个脚趾甲，一边绞我一边流泪，我想有一天我是不是就这样子。我也流亡到海外了，我也孩子找不到了，不知道在哪里，有一天可能他们都不在我的身边，我也就这样离开了。那时候想到神，永恒的神，感谢主，我们有教会，我们有神，我们连死亡都有尊严，我们都唱着诗歌像回家一样，像睡着一样，与神同在了。所以当我们今天讲到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要给我们永生的生命。第三点，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也是忍受着罪人顶撞的神，不管罪人怎么说他，他一句都没有责备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那个强盗说，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可以救你呀，救我呀。但神耶稣没有责备他，耶稣盼望他能够悔改。在哥哥他山上的3个十字架其实是一幅救恩的图画，中间是我们的神，我们的救主，两个灭亡的强盗钉在两边，在这个时候他们有一个最后的选择，你们相不相信耶稣是生命的主？有一个聪明的强盗，他同样是犯罪的，他承认了耶稣你是主，另外一个愚昧的强盗，他也同样犯罪了，他不承认耶稣是生命的主。在整个人类中，只有这两种人可以选择。你说我不做左边的，我也不做右边的，我做中间的。中国人强调中庸之道，但是我们从这幅图画看到，中间的是神，你不可以做中间的，你只能在一边做一个选择，你没有办法，因为人生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说了算，死亡我们自己可以把握吗？我们自己可以掌握死亡吗？我们可以掌握我们生下来怎么生下来，生在谁家里，姓什么吗？我们可以掌握我们生男生女吗？我们是不可能的。我们有两件事情是人类不可以自己解决的，无奈的就是生和死，你不可以选择死亡啊！你说哎呀，死亡躺在床上就睡过去了，那最好，谁都那么想选择啊！你是选择到99岁最好，活到99啊，可是我们选择不了，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像这两个强盗中间的一个，做一个聪明的决定。主啊，我相信你是永恒的，你是为我的罪而来的，我相信有一天你会来到这个世界上，再次来审判我们，审判活人，审判死人。我那一天我要跟你在天家，我要跟你在乐园，我要有永生的生命。这两个强盗有一个做了一个聪明的选择，你们，我们弟兄姊妹要做哪一个选择？ 要做后一个强盗的选择举手。当然我要举手的，对不对？我们这个很重要，我们要做一个聪明的强盗。笑了，你们不是强盗，我是强盗，因为我被通缉过嘛，全国通缉，那还不是强盗是什么？所以咱们不做强盗，咱们做传道。我常常想，我如果不是传道，我还是在强盗中。但是这个强盗，我们认识主的强盗，就成了传道。你看到没有？那感谢主。所以这个犯人，他耶稣说，你现在就跟我在乐园里了，这是一个特别的应许。首先我们认为这个强盗他并没有完全，因为他只有得救才那么一个时刻，几个小时他就死了，他并没有做好事，可是他得救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常常停留在我们要做多少好事我们才受洗，我们要成为别人都称赞的人我们才受洗，那不一定。因为称赞你的人如果不是神的称赞，人的称赞都是根据外在的表现，神是看内心的。所以你看到第一个强盗，他并不完全，他并不没有行做好的行为，他却因着他的信，他得到上帝的赏赐，他得救了，他得救了。所以第二，我看到那个强盗，他在乐园里了，他跟神同在了，所以主耶稣不管他犯了什么罪，主耶稣都赦免了他，不是马马虎虎的赦免他，是完全彻底的赦免他。因为主的宝血永远的是有功效的，因为主完全的了解他犯的罪，但是主因为他的态度，他愿意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带他信了耶稣，所以带他进了乐园。所以这就是上帝的一个无限的救恩。我们今天很多的人呢，在知识里边不能认识神，也不能认识救恩，我们不太重视这个救恩。可是当我越来越深思想这个救恩的时候，我越来越感动。我觉得我们的神，他用一个最卑微的样式来到世界上，他选择卑微，所以他是最谦卑的。他用一个最残酷的方式死，钉在十字架上。他选择了残酷，是因为这个残酷本来给我们的，但他为我们担当。当然当十字架耶稣死里复活的时候，十字架变成了荣耀。Amen。今天我们看到这十字架上所有的放在十字架的地方，你都是可以放心的去。过去你不敢，医院是有十字架的地方，你有病你就要奔那儿去。救护车，当你有病的时候，你要得心脏病，那就几分钟几秒钟是救护车来了，就看到希望，你先看到就是十字架，对不对？我们都进了医院，十字架啊，我们到红十字会。也那天我带他们去 DC 参观，有一个大的巨大的政府的 building 上面挂大十字架，然后我们的传道人不懂，说哎，这美国政府都挂十字架，我说那是红十字会，那个不是政府，政府不会挂十字架的。你会看到红十字会，当我们想到红十字会，我们就想到这个医治救助啊，对一些灾难中人的帮助，我们想到帮助。所以十字架从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以后，十字架完全来改变他的意义。不管别人怎么讥笑他，不管别人怎么羞辱他，但是神的爱还是不改变的。神爱那个讥笑他的人，神也爱那个羞辱他的人，但是神希望他悔改。那个羞辱他的有一个拿那个兵丁中有个百夫长，看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当时天都黑暗了，然后他幔子裂开了，这个百夫长信了耶稣，他说他真是神的儿子，这个百夫长得救了。其实他是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人，他得救了。我们感谢主。讲一个小故事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有一个基督徒的律师有一天出去讲道，讲道回来坐火车的时候碰到一个年轻的人，大学刚毕业，工作了两年，在华尔街，他们有一番对话，我看着很有意思啊，我跟大家讲一讲。那么这个律师他俩都看一本书，那这个犹太人看了一本书，是康德的啊，康德的书。我知道康德对基督教有些批判，但你们要记住，康德虽然对基督教批判，但康德是基督徒，他本身是基督徒。就像我们今天信有的信无神论的，信进化论的，我们说达尔文发现的希望，你们没有想到达尔文是基督徒。 他发现了进化论，他提出进化论的学说，可他自己不想灭亡，他还是基督徒。他不仅基督徒，他年轻时候差点没当牧师。我们往往忽略很多重要的事实。结果这个人看康德的书，这个当然这个律师在看一本圣经，然后那个年轻人就说：“你看这本书过时了，2000多年了，我看这本书才200多年，所以新的200-300年。”这个律师觉得很有意思，就问他：“那你干什么去？”他说：“我回去上班，我去纽约啊，去华尔街上班。”他们从波士顿到纽约的火车。他说：“那你干嘛？”他说：“我到波士顿讲道，我也回家，我住在纽约。”哦，他说：“哦，那你是去教会了？”他说：“是啊。”他说：“你也可以去教会啊。”那么那年轻人：“我不去教会，因为我是犹太人。我为什么要去教会呢？”那个律师说：“那有什么分别呢？”他说：“你不知道，我们犹太人是不信耶稣的啊，所以我们不去教会。”他说：“那你也可以信呢，你信了就得救了。”啊，这个年轻人说：“我从来没有听过得不得救的事情，我一直是在平安之中，我还要什么得救呢？”那个律师说：“我说的是灵魂，你的灵魂得救了没有？”那这个年轻人说：“灵魂？”他嘲笑的：“哪有什么灵魂？这不过是个古老的观念，是早已经消失了的，是一种神话，一种迷信。现在没有人在相信灵魂了，这是老套的宗教观念，科学家已经把它推翻了，人是没有灵魂的。别告诉我你相信灵魂，我们现代人不相信有灵魂。”那么这个律师就说：“当然，我相信有灵魂，我有一个灵魂，我也相信你有灵魂。”那个年轻人嘲笑他说：“请你把你的灵魂拿出来给我看一看。”这是无神论的观念啊，无神论什么东西都拿来看一看啊，请你拿出看一看。那这个律师他就这样回答他，他说：“好了，我无法把灵魂给你看。”他说：“所以啊，你没有灵魂。如果你说我有1块钱，你应该把1块钱拿给我看，我就承认你有1块钱。但你没有拿出这1块钱，我就相信你的灵魂之说是自己的一种虚谎的学说，我不能相信。”这个律师说：“很好，那么我们来谈谈你。你念过中学吗？”他说：“我什么念过中学，我是大学生，我是高材生，我要去华尔街。”说，然后他说：“对，我看出来你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他说：“对，我当然聪明，大家都那么说，好几位老师都说过我聪明，他们觉得我未来很有发展，因为我有很高的智慧。”那么这个律师就说：“那请把你的智慧拿给我看一看。”哎，他说：“智慧怎么能拿得出来？智慧拿不出来的。”他说：“那你怎么知道你有智慧？那别人都那么说的嘛。那我也上了好大学，我相信我有智慧啊。”你看这个人很有意思啊，他拿不出来，拿不出来智慧。好了，这个律师又接着说：“那么这很可惜啊，我无法判断你有没有智慧，我也无法判断你有没有智力。”他说：“你在捉弄我。”他说：“我不是捉弄你，因为你忽略的一个事实。”那你忽略一个事实。这个然后他就告诉他说，那个年轻人说：“我在华尔街做事，我快升为公司的主管了，我自信前途无量，这就是我相信我有智慧。”他说：“那你还有一个叫雄心呢，对不对？”他说：“对，我有雄心。”他说：“那请你把雄心拿来给我看一看。”他说：“这是肉眼无法看到的。”他说，然后律师说：“我相信你还有记忆力。”他说：“我当然有记忆力，那你把你记忆力也拿出来我看看。”他说：“记忆力怎么可以拿得出来？记忆力拿不出来。他说：“那你有意志？”他说：“对，我有意志。”他说：“那请你把你的意志拿出来给我看看。你有坚强的意志还是软弱的意志？”他说：“我有坚强的意志。”那请你把坚强的意志拿给我看看。他说：“拿不出来，我都拿不出来。”好了，我们从这个对话看到很多的东西不是眼睛能见到的。然后这个律师就问他：“那你相信人有灵魂了？”他：“那灵魂是什么？”律师说：“灵魂就是智力、记忆力、思想、情感总和，我们叫它灵魂。这些东西不属于肉体，它在肉体里边，但它却不属于肉体。”他说：“那他就问他：那灵魂什么时候消失？”他说：“如果你死亡了，你还有记忆力吗？”说：“没有了。那你还有情感吗？没有了。” 当你死亡的时候，灵魂就离开了你，但是他还存在，他不是跟你肉体一起死亡。哇，这个年轻人就整个受到很大的一个震动，很大的一个震动。他开始想到人原来是有灵魂的，他开始承认有了灵魂。他说那这是宗教吗？当我相信有灵魂的时候，他是不是宗教？他说因为我不想跟你讨论宗教，我不晓得意志、智力之类的东西有没有一个统称。人体有208块骨头，这是我在学校里学到的，但是当我提及到这208块骨头、肌肉和各种器官的时候，我不需要那么具体的提，我只是说身体就可以了，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谈到思想、意志、情感、爱情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说把它一个拿出，我们说那是灵魂就可以了，那是思想的行动。所以人不可能不承认我们是有灵魂的。这个对话在整个的火车上延续，一直到了纽约。这个对话很长，我也可以发给你们，我可以把 email 发给大家。这个对话我只选择了1/5，后来他们还有好多的对话。当然这个律师回到纽约，他回到律师事务所17年以后，他认识一个人，这个人跟他说他在华尔街认识一个年轻的犹太人，非常的聪明，信主了。他在讲见证的讲到说，17年前在火车上有一个律师是个基督徒，他也出去讲道，他跟我有一番谈话，那番谈话在我脑海中引起很大的波澜。虽然我没有立刻信耶稣，但17年以后我信了耶稣，可是那个谈话我永远没有忘记过。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怕，他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可以搅动他，你们给他提出一个问题，让他去思想，不能让他太平静。我记得我到印尼去，我们有一个老干部，他的女儿是个基督徒，开放家庭，像印尼的华侨、大陆来的这些留学生啊，一些来开放。可是这个家里边这个爸爸就不信主，妈妈信主了，妹妹信主了，这个老爹就不信主。这个老爹呢，是一个党的书记，党的书记。这个现在还在到印尼了，已经7-8年了，年年把党费交回去，寄回到单位。这个对党是很忠诚的人，所以大家一聚会的时候。他不仅不聚会，他旁边就冷嘲热讽的，就你祷告，他就说，你说感谢主给我们早餐，他说感谢主，那早餐不是我做的吗？我给你们做早餐，你们感谢主也不感谢我，你们这基督徒的忘恩负义，他就会这样讲，你知道吗？然后你做什么事他都给你捣蛋，我这次去了，我就带他去参观唐崇荣的教会，他震撼很大，那个震撼很大，看到回来。然后呢，就这个就晚上，我说今天晚上布道会，我是希望你能够信主，我要为你祷告。他就发脾气了，从来不跟我发脾气，那天跟我发脾气，我就不信，转身就走了。哎呀，我说你告诉他女儿，赶紧派车给他送回去，他走哪儿去啊？那印尼挺乱的，知道吧？我说那你回去睡一觉，晚上来参加我的布道会，好不好？回去了。那天晚上圣灵工作真的奇妙。当我讲完到呼召。第一个举手就是他，因为那天我们又给有6-7个人要受洗，结果那天你看来了80个人，40个人觉志，你看这个布道会比例多高，一半人信主，就印尼的大陆人呢不多的，所以来了就来了80个人，不到100人吧，80个布道友，40个人觉志，然后晚上受洗，我们受洗了大概20几个人，他要第一个受洗，第一个。我说为什么？我怕这个感动没有了，我又回交党费去了。赶紧第一个受洗，然后就讲见证。哎呀，感谢主！你看圣灵的工作，因为那天当我跟他说，我在路上一直跟他说信耶稣，我开车啊，他坐车，然后旁边有一个大陆东北来的一个弟兄老姐妹，那真爱主。我一说，那两个姐妹就帮着我说，最后把他弄得没辙，在里边老发脾气，我们就把他给搅动了。他过去很平安，谁不敢跟他谈，因为他是老爷子，谁都不敢跟他说。我们就搅动了，我们说你死了就你不信主就下地狱，你愿意去地狱吗？
啊，他说地狱我有什么可怕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共产党都下地狱。就他说，这不是我说的，所以共产党员都在地狱中，这是真的，他自己说的。我要下地狱，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吗？我说你知道地狱什么吗？地狱是黑暗，地狱是孤独，地狱是恐惧，地狱是仇恨。就在主的里边有平安喜乐神的同在，哈利路亚。所以马丁路德说，如果一根刺刺穿耶稣，一个钉子钉穿了耶稣，你和我更应该受10倍10万倍的根刺和钉子，但是他为我们承担了。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我们面对多少的困惑，这个世界有多少的引诱，多少的哲学的学说，都不能使我们成为得救的人。唯有十架的耶稣基督，唯有十架的真理。你们哈利路亚，来我们唱一首诗歌啊，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十架的光芒，我们一起起立吧，来唱这首诗歌。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的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想到十字架上的耶稣。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他的爱就此就向我们显明了。神就是爱，十字架上的救恩就是爱，他不让我们沦丧，他让我们得到永生的生命，平安的生命。他知道我们有一天都会面对审判，所以他怜悯我们，他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美好的救恩，让我们信靠他的都得救，我们信靠的都平安，我们信靠他的都得永生。当我们唱着诗歌的时候，让我们思想他的爱，也思想我们常常的犹豫，常常的怀疑，我们也常常的远离他。让我们今天来到他的面前，对他说，我愿意降服在十字架的面前，承认你是主，因为你是我生命的救主，永远的救主。在你的怀抱中何等的安稳，何等的平安。哈利路亚。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的摆上，愿你爱
愿转来浇灌我栽种的自由释放，
让人举起我的手说我愿意降服，
我愿意降服，
主啊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哈利路亚，赞美主，在你爱的怀抱中，
在你爱的怀抱中，
我愿意降服。感谢主，主，我们要宣告你是我们的主，
你是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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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在你的怀抱里，
永远在你怀抱。
对主说永远，
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
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对你说你是我们的主，让我们放下我们自己在生命的中心的宝座上，我来到你的面前，让你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掌王权，让你的宝座在我们心中设立，让每一天来敬拜你，来赞美你。哈利路亚，大卫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今天你说主啊我承认你是我的主，我要像那个强盗，我要像那个聪明的强盗那样承认你是我的主，永远的与你同在，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一位，还有没有？感谢耶稣，当我们今天传讲着十字架的信息的时候，十字架的爱就是为你而来，十字架的宝血为你而流，不要拒绝它，要完全的得到它。哈利路亚，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当我们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要得到你的救恩，我要承认你是上帝，你是神，承认你是为我而来，也承认你会救拔我，举手我为你祷告，还有没有？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请放下。如果我们信仰中有过怀疑，有过犹豫，今天说主啊我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不再怀疑，我要完全把自己交托给你，也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耶稣，神都看见了。如果你身体有软弱有疾病，你说主你施下的宝血是为我而流，求你的宝血临到我来医治我，让我得到健康的身体，你举手为你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请放下。如果你心里面有伤害有忧愁，在成长的过程中你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疾病伤害愤怒苦毒，你来到神的面前，主我需要你，求你宝血来遮盖我洁净我，让我成为一个和平的人，成为一个喜乐的人，举手为你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请放下。神我感谢你，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我把每个举起手打开心，把每个举手需要你的用什么交在你的手上，是吧？求你的宝血来涂抹遮盖我们的罪，除掉我们心里的忧虑，除掉我们身体的疾病，也除掉我们的怀疑，让凭着信心在你的面前得你美好的救恩，一生一世来跟随你，一生一世来敬拜你，一生一世来传扬你，哈利路亚，与我们同在，将你的祝福临到每一位信靠你的人，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